张作霖拿着手电围着他们转了三圈，逐个往他们脸上照了照，一瞅不对，有的穿的是军装，有的穿的是便装，可能是天气冷的关系，也可能他们抢来的，衣服相当不整齐，穿什么样的都有。最后张作霖的手电光就照着一个人脸上，这人赶紧把头低下了，不敢看张作霖。张作霖哈下腰来仔细看看他，你起来。旁边有人说，起来，说你呢。这个人没办法，勉强就站起来，两条腿都冻僵了，好不容易走出人群，站到张作霖面前，把头一低，张作霖又围着他转了一圈。我怎么瞅你挺眼熟啊？嗯，贵姓啊？
我姓马。
你姓马？
不对嘛，
我认识你，你不姓马，你姓徐，你叫徐红兵，你的绰号叫天昏，对不对？那人一哆嗦，把头低的更低了。张作霖接茬说，你是第28师师长冯林阁手下卫队团的团长，对不对？一语道破，让张作霖真给说对了。前面说咱不止一次说过，那冯林阁啊，那在辽西一带横行多年呢，那是张作霖的老前辈。人家四海扬名的时候，张作霖无非是个小走卒，这是后来张作霖才发展起来的，压了冯林阁一头，两个人积怨特别深，后来共同接受招安，经过陆军部报请袁大总统批准，冯林阁是28师的师长，张作霖是27师师长，都授予陆军中将的军衔。但是两个人呢，一直是明和暗不和呀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吗？冯林阁既然做了师长了，那么冯林阁手下的弟兄跟着他，自然都当了官了。原来在冯林阁手下，两个左膀右臂，天昏地暗，这都是匪号。这两个人跟着也当了官，做了警卫团团长。这个天昏呢，原名叫徐红斌，地暗的原名叫孙海山。那久跟张作霖打交道，那能不认的吗？哎，他比张作霖大着16岁呢，张作霖一眼就看出来。天昏一听啊，心说完了，完了，今天落到张小个子手里是主死无疑了。他临死之前呢，我抽冷子我也得冲过去，我得咬你几口。他想着这，俩眼直勾勾的盯着眼前的张作霖。张作霖一乐，我说徐大哥，你怎么了？ 怎么落在这步田地啊、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二十七师的师长吗？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的部队吗？怎么自己人强取自己人来了？你我就抢了，那你说怎么办吧？今天落到你手了，你随便吧。哈哈哈哈！徐大哥言之差矣，听得出来你还是想着当初的仇口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从公这个角度上来讲，你是国家正规军二十八师，我是国家正规军二十七师的，关上门咱是一家人呢。一家人怎么能打一家人呢？从私自上讲，我跟你们师长老当家的冯林葛多年打交道，那是我的老哥哥老前辈。不错，过去有积怨，他恨我，我恨他，他拆过我的台，我拆过他的台，但是他也帮过我的忙，我也帮过他的忙。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嘛，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。我说徐大哥，你误会兄弟我了。你要说缺什么，你尽管说话；要什么，你只管张手。张某人绝不好。来，丁喜春、刘小春过来了。师长有什么吩咐？赶紧传我的命令，看看有多余的衣服、吃的，全都拿来，让这些弟兄们换一换，让他们吃点东西暖暖肚子。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！天昏地黑，傻了。张师长，你这是？徐大哥，你就管我叫做您就得了，我听着亲切，别师长军长的叫人听着那么肉麻。这回你不怀疑我了吧？张师长，我冤枉你了，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看错人了。天昏哭了。张作霖拉着他的手，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披在他身上，然后又递给他一支高级香烟，这都是日本人给的大桑神牌的，那个烟头好抽的。天昏接着烟卷，一口气是抽了有半支。在火车冒气似的，这口烟喷出来，当时精神来了，拉着张作霖手，他又说：“但是，我和你讲讲经过，是吧？你们怎么落到这步田地？你们是干嘛呢？”一言难尽。去年我们师长奉命剿匪。这事能瞒得了您吗？我们从奉天拉出来的，当时我们师长当家的也有点轻敌，没拿着猛匪当回事，认为国家正牌军队一万来人到那一划了不就完了，结果适得其反呢、这帮猛匪太难对付了，他们是忽聚忽散，若聚若离，就像那狐狸相似。你侦查的一个都没有，你刚住下，半夜小屋来了，真好像是从天而降，而且奇术高明， 烧黑管直，战斗力极强。这一下我们28师吃了大亏，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啊！最后我们攻下了白城子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满以为打了胜仗，结果第二天蒙匪铺天盖地而来，包围了白城，把我们实战给困在里头。一个月俩月，有半年了，据说厂里都吃人肉，实在是受不了，把我们给打花了。我们也没脸回奉天了，又怕担责任受处分，故此我跟手下这些弟兄又拉起柳子来了，一方面维持生命，另一方面想办法攻破白城，好救我们师长。大伙都穷疯了，方才发现路过队伍拉着不少军火和粮米，因此我们不顾一切的就下了手了，哪知得了这么个结果。
哦，徐大哥，我明白了。哎，要不说打仗这个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，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啊。这回遇上我了，你放心吧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呀暂时先都别走，编到我的队伍里头，一旦白城子的围解了，你们好重新归队。
真的
不相信我可以起誓，不，张师长你真是好人呢，我们过去真看错了，我们当家的实在是对不起您。哎，提那干什么，我张某人对不起人的地方也有的是。刚才见饭来了，吃。吃完之后跟我回指挥部，我有很多事情还要打听打听。张作霖带着徐文斌还有100多人回到八面城，做了妥善的安置。哎呀，这徐红兵还说呢，张师长，既然见着您了，咱无话不谈，看得出您是大笔写大字，大人办大事啊，您不计前嫌，我太服气。我们师长可高兴，万望您能加快速度赶奔白城解围，要晚了恐怕见不着了。放心吧老兄，我不都说了吗，假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敢保在一个月之内肯定能把你们师长救出来。那么太好了，大愿如此。天昏呢一个劲抹眼泪，心说我是个浑人呐，妈怪不得我这绰号叫天昏，我昏了八通。我记得什么人跟我说过那么两句话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对，是这么两句话。看来这张小个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呀。他真有超人之处，路遥知马力嘛。那人给我讲过，比方说一匹马，你刚看他起步的时候跑得挺快挺好，你就认为是匹千里马，你错了。这路遥才知马力，你不信叫他拉长探跑下去，他老能这一个劲儿老这样，那才叫千里马。要起步这样，越往后越松，那就不是一匹好马。人也是如此，往往在干活的时候
头三脚踢得挺干净挺漂亮，当头李开兴是个人才，结果就是头三脚越往后越爬了稀，越往后越不行，这样的人也站不住脚，得拉长线看活，日久见人心。跟张小个子我们相处也是十几年了，但这个人别看有些地方跟我们结仇，但我们服他。从今天这事儿来看，张作霖高人一头，比我们师长的度量要大得多呀，不愧是个好人。这个天昏的心里头翻来覆去想这些事儿，咱不必细说。第二天张作霖传下命令，命令先头部队53旅继续进兵，速度要加快，不然的话天一天比一天冷。唐二虎接了命令之后来了金身头了，打东西，宫本少佐的炮队配合着，再加上穆桓义的骑兵，那真是狂风骤雨一般，接连的又收复了傅家、海丰，直逼三江口，把蒙贼打的是浪影而逃，所向披靡。等到了三江口之后，不好办了，什么原因？下大雪了，北风而雪呀，给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。咱前文书说了，很多士兵都没有棉衣，没有棉鞋，这天还不打仗啊？尤其是那骑兵，把张作霖愁的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一方面命令张景惠以最快的速度领人回奉天去办军需物资。特别是棉帽子、棉鞋，所有过冬的东西，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前线。另外，还要督催军火大批的往前线运，因此他就不急于进军，他就住在三江口了。这大雪一连下了2天，张作霖这心里头憋了个疙瘩。简直是苦闷不堪，妈了妈的，老天爷跟我老张作对，太闷得慌。丁喜春过来报告师长，您怎么紧打嗨声，闷得慌？闷得慌我也明白是什么意思，您着急不能进兵，可不是咋的？你说这得等到什么时候？这玩意儿着急也不行。天公不作美，这不光是咱们呢，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的。这天该冷该下雪了，谁也阻止不住，把你急死也没有用。我相信张景惠旅长回到奉天，很快就把咱们需用的东西能运来，咱再等几天。也只好如此了。师长，我们调查清楚了，离这三江口这不到10里，有一个小山村呢，叫金宝屯。据说金宝屯那地方卖皮货，您把那皮坎肩给了旁人了，你里边是不是小着空的慌？我们有意思到金宝屯给您买2件皮衣裳，银月寒，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？
是吧？
对了，我好像也听说过，
怎么办？
我也去，开开心，那感情好。那带多少人？带什么人？又不是打仗。 带十来个人得了。
那这块盟匪可不少啊，你是知道的，他们是忽散忽聚的，一旦知道风声，你就领着人不多到了金宝屯，他们要突然袭击，我可担不起责任。
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怎么像老娘们似的唠叨唠叨的，我脑子没贴车没弹字，谁知道我是谁？那您得化化妆，那还行。张作霖里边穿着小皮袄，外边穿着大皮袍子，怕风搜身子里边，腰里扎了个袋子，头上戴着三块瓦水塔的帽子，皮手套，大马靴。另外，张作霖一直保持着身上带着三颗枪，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，枪不离人，人不离枪，带着一颗热火灶大镜面二十响插梭盒子枪，那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手枪。另外带着一支小川大佐送给他日本最好的王本盒子咪雷针，这玩意可以护身，靴子里头还插着一支最新造的西班牙式的左轮枪，这三支枪他始终不离开。就这么样，金喜春、刘小春也化了妆，带着八名卫队，同共十一个人、十一匹马，是赶奔金宝屯。哎呀，他们骑着马往前跑着，趟起十几溜雪片来。哎，似乎这今儿个这风小那么一点，日子显得日光挺足，不那么太冷的。张作霖跑到最前边，就进了金宝屯。今年张作霖他们来还巧了，还赶在集上的，所以这小屯子虽然不大，热热闹闹的，南北一条街，两边全是皮货床子。张作霖他们进街之后不能骑马了，丁喜春叫个当兵的给牵着马，跟着张作霖挤进人群，真不知道是吉凶祸福。